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这个是啥呀？这个是想说什么境外势力挑拨吗？
其实针对枪击案的演习，哪怕是在美国也是不好做的。就美国它已经是一个需要日常面对枪支问题的地方了，但还是不好做。我们理所当然了，我们习以为常了，但这并不代表在一开始它本身没有一个被适应被建立的过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二十期。第二十期了，哎呀，马上这个节目就要一周年了，真的是没有想到能坚持一年那么久。有一些特别策划，有一些特别节目，其中有一个是在做的，然后有一个我今天会在这个节目的结尾详细解释一下，是一个欢迎大家都来参加的特别策划。但这一期节目还是常规节目。不过我们今天会有四篇文章，算是数量上面比较胜出吧，而且有新有旧，有长有短。第一篇我快速讲一下，是比较旧，它其实是大西洋月刊2021年9月份发过的一篇短文，所以已经有点年头了。我是逛网站的时候无意中看到的。当然啊，你没有想到啊，虽然是过了一年，就是2022年了，国内还是有那么多城市是要正在经历居家办公，或者是可能会经历居家办公，或者是一直处在将进行未进行居家办公的这么的一个薛定谔的状态里面，以至于拿这篇一年前的旧文其实也可以看一看。它叫 Offices are useful for soft work, not hard work。 这个标题里面它的概念，就是 soft work 这个概念有点文字游戏的意思，因为它是相对 hard work 而言的。 It is the vague middle space of weekday activity that isn't hard workBut also isn't not work. 它不是摸鱼，它不是说你知道打水啊，或者上厕所啊，或者下楼取个外卖就想溜达几圈才回去，那些是 not work， 那些是摸鱼，你就真的没有在工作。But software is getting coffee with a coworker, is catching up about NFL on Monday morning.If networking, smoothing, gossiping, and mildly annoying people on your floor with, hey, does this idea suck? Or species of behavior, soft work is the genus that contains them all. 办公室到今天它的意义就是给 software 提供生长的空间。说实话，有一些正儿八经的工作内容，比如编程啊，比如媒体的写稿啊，你非得在办公室做吗？其实不一定的，你有时候巴不得在家做，安静一点，然后你一旦交差了就可以直接往床上一躺。当然也有很多比如说工程师，他们的工作是必须团队协作的，也有一些可能他是在车间展开的，但那个是不同的场所。车间它是一个办公环境，但它跟办公室不一样，包括我觉得零售店它也不是办公室，这些场景它们本身携带的功能跟意义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篇文章的潜台词，它划定了一个范围，白领是在白领聚集的办公室场景里，在这个场景下，你真正的 hard work 的部分一旦可以迁移到其他场所去，就会让你对办公室的意义产生新的拷问。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实体办公室？恰恰是这些 soft work， 这些 soft work 是无法通过线上办公来实现的。虽然啊，它听上去啊有点鸡零狗碎，你知道吗？这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什么茶水间分享八卦、唠嗑，然后你知道一起吃外卖，一起花时间在纠结今天中午要吃什么，这些事儿有点鸡零狗碎，它不会立刻的产生效益。 但它会慢慢的积累成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熟悉，那种信任。它是冲着，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就是它是冲着长期主义去的。当然现在整个的这个经济环境大家也有目共睹，那就是这样了，导致你办公室文化也在往越来越内卷的方向去行驶。这年头你能找到工作，甚至你能在这个裁员大潮中保住自己的工作，已经超过很多人了。那去追求办公室文化，这个是相当多少有点奢侈的一件事，就它好像不再是最重要的那个东西了，我们能活下来就很不错了。但我觉得就是这篇文章它的落点其实不落在这个上面，它是落得比较远的。它最终想表达的是我们怎么面对一种新常态。欧美在这一方面比较明显，因为尤其是美国，它孕育了福特主义。福特主义的工作方式是那种流程化的、流水线的、高度细分的工作方式。这种方式在那个年代本身就是一种发明，只是因为它一直延续到现在，它变得非常 popular， 那我们理所当然了，我们习以为常了。但这并不代表在一开始它本身没有一个被适应、被建立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才是这个文章它想要说的，因为现在新的变化出现了，疫情也反复的在质疑办公室作为固定工作场所的必要性，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去理解它的作用。比如办公室它还是可以为 software 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叫什么生长空间，它依然有这种必要性，只是它体现在另外一个维度上。这种重新去理解新常态的过程，我觉得才是这篇文章最后想要去落点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以看一看，才1000多字，很少。它的行文非常 smart， 有一点像早期的36氪，就早期啊，现在然后36氪就是在发广告，然后早期的品玩，或者是有一点好奇心日报那样的一种非常伶牙俐齿的写作风格，但同时它又有信息增量，它也引用了一些学术的研究，一些行为科学上面的研究，它适合用来作为大家就是日常英语阅读摄入。好，这篇就是快速讲一下，接下来是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0702这一刊有一个专题，它其实是图文专题，就是它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是通过图片的形式展示出来的，杂志标题为 Hell Drew 地狱演习，官网推送于6月28号，标题为 How do you prepare for school shooting？ 德州小学枪击案之后，有很多关于枪支政策问题的讨论，那个是第一阶段的，关于一些枪支对于美国社会的危害，持有枪支是不是合法，然后不同政党之间、不同流派之间对于枪支问题的看法，那些都是第一阶段对媒体也好，然后社会讨论也好关注的话题。到了第二阶段，有一些比较人文主义关怀的东西出现了，比如说如何去处理创伤应激，如何去重建这个社区之间的连结，那整个美国社会要如何面对孩子们越来越担心，然后时刻处于一种被危险所威胁的情绪状态之下，这个是到第二阶段的一些议题。这一篇就是《纽约时报》这一篇，我觉得其实来到了第三阶段，它关注了学校以及社区以及社会各界吧，接下来在做的事情，其中就是加强紧急情况预演这一环。其实针对枪击案的演习，哪怕是在美国也是不好做的，就美国它已经是一个需要日常面对枪支问题的地方了，但还是不好做，因为相对于自然灾害甚至相对于疫情，枪击案都有非常大的偶发性，它完全不可控，你也无法，每一个凶手可能都有他自己的毛病，你知道吗？你很难说通过之前的凶案去推导出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然后针对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来做应急情况的预演，特别难，它的偶发性很大。比如安倍晋三的枪击案就和德州小学的枪击案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开了一枪打死人了就跑，后者是你就丧心病狂了就开始无差别攻击，所以你很难真正的去做一个什么样的预演。可是它同时又是一个伤害非常大的案件类型， 它在短时间里就可以造成非常可怕的伤害。这个不仅仅是人身安全上的，也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就造成非常大规模的恐慌。所以不仅对一般人而言是很难去设想的，对于社区，对于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动配合要求也非常高，非常有挑战性。你涉及到警察，涉及到消防，涉及到医护人员，然后这几个部门之间怎么联动来解决问题，然后来安排后续，这个才是应对枪击案的时候非常关键的部分。所以这篇文章就我觉得非常有趣，他介绍的这种演习的模式就细到了这个程度上。这个是纽约 Long Island 有一个叫 Greenport 的社区，他们找了一家专门做演习策划的公司来给他们做这么一个策划，让不同的部门和学校都能在一起联动演习。他得足够真，真到确实可以有效的锻炼所有人，但是呢他又得假，因为你不能让没有参加的居民误以为真的发生了什么命案，他得假才能不引起恐慌，就是他不能是恶意演习，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从小到大也不是没有参与过演习是吧，就小时候学校会组织一些，然后一些单位公司也会组织，通常是火灾预演比较多。我一时还真想不到，我真没有经历过什么其他的演习的，基本上是针对火警的，然后通常也比较的言简意赅，就是你就是跟着大部队然后疏散到广场上待一会儿，点个人头点个数，然后又回教室上课了，就好像也没什么。但 Greenport 这个社区演习啊，它特别像排一个话剧，或者说它有点像实景剧本杀。就这个公司呢，它首先要做调研，它要摸清楚社区里的基本情况，比如有没有急救车，然后医院的位置，最近的急诊室在哪里，能同时间负荷多少伤员的处理。然后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枪击这样的紧急情况，它是在短时间里会产生非常可怕的伤害，必须要摸清楚这些基本情况之后再来设定场景。所以然后后面他们就设定了一个故事框架，就是在一次学校的露天集会上，突然有一个持枪的年轻人进来开火，校警呢制服了他，这个就是基础设定。然后整个演习是在这个基础设定上去展开的，有两条支线，一条是警员安保力量要练习如何制服持枪的凶手，另一条是医护人员消防人员要去排演怎么做急救的处理和运送伤员。学生们这一点很特殊啊，就是他们不是强制要求参加的，你是志愿报名参加的，然后你志愿报名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是不是要扮演伤员。扮演伤员这一批都是高中志愿者，然后他们要先化妆。我真的有被这个现场照片惊到，我觉得这篇报道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去看照片，他们是去专门做那个假伤口，就会用什么番茄酱啊巧克力酱啊来调制一个特效妆。这个演习里面甚至有四位高中生志愿者是要扮演成死者的，然后其他人也不是跟着大部队跑一跑就算，而是要尽可能去做到那种惊慌失措极度挣扎极度痛苦极度歇斯底里的状态。 An active shooter during a pep rally. Start getting the reds off, take your time.We're going to be transporting them first, obviously. Greenport police and firefighters put to the test as they respond to the mock mass casualty event. The key is for everyone to know their role. The key for us on the active shooter drill side of it is the speed of which we can get to the school and which we can make entry into the school and which we can neutralize the shooter that's in the school. Once the scene is cleared of the mock shooter, firefighters focus on medical triage. It's a drill that we kind of have to do in the long run just so we're well prepared.In case it ever does happen out here on the East End. This exercise gives multiple agencies. 我觉得真的很像剧本杀，这样说好像是有点不尊重的样子，但我是没有这个意思。我觉得形式上是非常像的，都是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下面来，你去模拟真实的情况，尽可能去想象那个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然后把它模拟出来。这种程度的演习好处当然就是你真的能演习到，你真的能提供一个情景， 其实学校啊、公司啊这些人群聚集的地方发生命案，第一时间的应急处理是牵扯到很多部门的。一般人在报案的时候，你能正确无误的报出地址、楼层，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出警、派救护车、派急救医生到了现场之后，对伤员的分类，然后伤情的识别，这些是非常系统的工程。在 Greenpoint 的这个演习里面，扮演伤员的志愿者胸前都会挂一个分类牌，这样来标示出他是属于哪一类、哪一个程度的个伤情，是不是需要优先的救治。从这一点上，它是能够体现出这种演习的性质的，就是我会给你一些小 tips， 是一个指导性 的这个东西。所以这种仿真程度的练习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但是它也有它双刃剑的性质。这个双刃剑就体现在越是仿真越是投入，越可能带来潜在的心理创伤。就是仿真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呢，多少会给学生们带来一些心理上面的负面刺激。尤其是 Greenpoint 这个演习，他们是在德州小学枪击案两周之后，时间点非常近，可能学生们还没有完全消化，然后完全从对新闻的震惊中走出来，可能还在持续的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们就要来亲身体验一场非常真实的模拟演习了。很多参与的学生就反映说，他们特别容易就把自己带入进去。有一个采访对象，他跟纽时的这个记者说 When I heard these words， 就是演习时的那些 screaming， 然后那些求救的声音。 When I heard these words I just imagined the little kids in Texas shouting and seeing their friends dead. It hurt me deep inside。 有些孩子他可能都会模糊了，就是他怎么说，他看到自己的朋友倒在地上，扮演死者嘛，所以是躺在地上，而且我猜可能伤者会优先处理，就伤势比较重需要紧急介入的会优先处理，但如果是死者已经确认死亡的话，反而没有优先级到那么高，可能啊会需要警方先取证之类的，所以他的这个优先级就不会排那么高。在这个演习里面，有些孩子当下他是无法理解的，他就会想说 这是我的朋友啊，你们怎么能不管他，怎么能挂一个这么低优先级别的分类牌在这儿。你看这个事情，他知道就他并没有真的模糊到说你们为什么不管我，你们为什么不管我的朋友，他没有模糊到那个程度，他还能分辨出这是一个演习，但是他的情绪紧张已经到了那个程度，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活生生的人，他躺在这儿，为什么他是这样被安排的。所以你能看到，如果仿真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就不可避免的会刺激孩子们的情绪，然后孩子们的这种心理层面的反应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两面性。演习的确能够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训练，如果真实程度到了这个级别之后，哪怕是他并不能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哪怕是他只能大概知道一遍流程，它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预演，就是你能通过这个预演找到潜在薄弱的环节，然后部门之间的联动，实在不行你哪怕是混个脸熟也可以嘛，医院的人认识认识，然后警察的人认识认识，但是呢它好像又有一些适得其反，是因为演习反而给孩子们造成了一些心理上的创伤，他好像要有点适得其反。这个案例非常有意思，就是在报道里面，在文章里面，他并没有说要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啊。我有时候觉得他可能也并不是问题两个字就可以定性的，这是他的特点，你很难说他是一个缺点或者问题。但我觉得这种两面性是你会去想怎么办，怎么控制，所以是非常值得看一看的文章。它其实也不太长，因为它是 photo essay 嘛，文字的部分大概是讲述了一下这个故事，真正值得一看的是它图片的部分，非常惊人的真实。我一开始翻到的时候，我以为说这个是不是又是哪里的枪击案， 但他又说是 Drew， 不是说你的演习已经真实到了这个份上。
I want the people that are watching it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o like what to do if there is a shooting emergency, and for the EMS to better know how to respond to these situations.
We hope we never have to use it, but we certainly want to be prepared if we have to.
我概括了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没有那么复杂，关键是这里面体现出来的那种仿真程度，这个就只有大家亲自一看了。接下来这个不算一篇文章啊，这个其实是我很早，大概是在02那一期分享过大西洋月刊一直都有读者来信的专栏 The Commons。 最近这一期呢，他放出来的读者来信是针对五月刊的时候他们推出的重点专题 After Bobel 的回信。这篇我当时看了，本来想讲，但后面反正什么原因没做吧。后来网上有了全文的中译版，最近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在微博上又有一小波小范围的讨论。原文是 Why the past 10 years of American life have been uniquely stupid。 因为有中译版了，我就快速讲一下大概内容是什么，但从这个标题里面你也能大概感受到，他的论述是社交媒体让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分裂进一步的扩大，甚至逐渐影响到了公权机构的政策制定。所以这篇文章本身其实是基于美国社会的情况的，尽管它所主要出发的这个落点社交媒体的问题是全球性的，而且在其他国家其他社会不仅能见到，而且非常的类似，高度类似，但它的文化语境还是美国，包括它的政治环境条件也是基于美国社会的。所以我觉得把英文世界，或者说把大西洋的读者群对这篇文章有什么样的想法也看一看，是他们也是讨论的一部分，他们的这种想法，他们的回应也应该成为整个讨论的一部分。 Should we blame social media for society's division? 可能是基于这个标题，编辑选择了这么一部分读者回信，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局限。我挑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来自西雅图的 Elliot Brainowitz。他认为 Jonathan Haidt believes that over the past decade, social media has broken America into reconcilable factions. Yet, what is Twitter but a digital descendant of a radio call-in shows minus the host? Isn't Facebook the modern version of gossip around a water cooler? Why people use social media to amplify their bigotries and conspiracies without facing consequences?Father Colin and Joseph McCarthy effectively used radio and early television, respectively, to spread hatred and divide Americans. Our societal conflicts arise more from the messengers than from the media. 另外是来自纽约的 Mick Stern， 他说 Jonathan Haidt's urgent analysis of the havoc unleashedby social media has prompted some serious soul searching on my part about my attitude toward the First Amendment. Like many staunch liberals, I have always been a free speech absolutist. That is, I would rather defend the right of repugnant ideas to be heard than to accept the slightest censorship. But armies of bots and trolls now flood the internet with this information. Campaigns designed by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s stir up hatred and violence. These staff no longer deserve the protection of the First Amendment. This is not free expression. These are weapons of destruction. 这里我只选两个人，其他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两个比较有代表性，一个代表了世界本就如此，人就是这样，政治就是这样，这种立场。然后社交媒体无非只是一个放大镜，它只是起到把现实中已经存在的情况带到赛博世界上，带到你眼前，这样的一种观点。另外的一个立场大概啊，就是一种观念上面的转向和震动。就像第二位纽约的这个读者，他原本是第一修正案的拥趸，坚决捍卫言论自由，但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水军，越来越多的 boat， 然后越来越多彼此的攻击和情绪的宣泄，他也开始动摇了，他也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管起来。但我觉得很搞笑的地方是他的那个说法是 campaigns designed by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s start hatred and violence， 这个是啥呀？这个是想说什么境外势力挑拨吗？我有一点被笑到，哎呀，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原文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社交媒体，它所有的论述其实是立足在社交媒体这个基点上去展开的。然后呢，国内的这个环境，就众所周知，国内的环境其实导致我们没有直接从政治角度出发做评论的这个习惯。我觉得国内是不会像大西洋的这些读者来信那样非常直接，就是说啊，左派怎么样，右派怎么样，国内是没有这样的习惯的，这不是我们的第一反应。这个反而就导致我们的讨论、思考和观察更多是从社交媒体本身出发的，所以其实是反而契合了这个文章作者最开始的意图的。微博上的博主很很红，他就是从社交媒体的角度出发来看这个文章，比如他能看到的是互联网上面情绪的通货膨胀、情绪的泛滥，温和中立的观点很难被看到，在互联网上如果你没有被看到，那就意味着你不存在等等。他其实是从社交媒体的角度去出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就是我们目前身处的言论环境导致我们对原文的理解和大象所筛选出来的这一批来读者来信呈现出不同的面向。我个人猜测 Jonathan Haidt 他还是希望去讨论社交媒体本身，不管是从他这些点赞啊、转发啊，然后这种设计机制的本身如何引发了情绪的泛滥，如何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割裂，如何导致了人们彼此攻击，为了吸引流量、吸引眼球而不惜去夸大事实，甚至捏造新闻。他可能是想讨论社交，从机制上，从底层机制上去讨论社交媒体所带来的这一系列的问题。但好像我不知道，我觉得大西洋选的这一批读者回信没有看出来，我就觉得好像他选的这一批读者来信的读者没有太关注这个点，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呀。就你当然可以说现象就是这些现象，然后人都是这样，政治就是这样，那只不过社交媒体是放大镜，这个说法是正确但没有用的废话。前数字时代跟后数字时代的一个重要划分线其实就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它真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上面有 transformative 的影响。这种对照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出于一些我们主观意志无法改动的环境条件，你在国内你就是不能那么直接的去讨论政治，你可能会被封号， which 也是社交媒体的设计上面的一个问题之一，它是不是反而垄断了话语权，它真的把话语权给到了更多人吗？未必是这样，但这种条件环境上面的限制反而导致我们去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现象，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或者说从我个人而言，国内基于社交媒体对于这篇文章的讨论是更加准确的，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啦。就如果你我会把中文译版的这个链接也放在 show note 里面，看完之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说法好像不是很准确，我们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交流，友好的交流啊，不要骂人啊。好，今天还有最后一篇文章，最后一篇文章其实是来自 New Yorker 0711这一刊，它是合刊，然后也是 Fiction 专刊。去年我们也做了 Fiction 专刊，然后在去年我应该分享的是萨利鲁尼的 Beautiful World Where Are You， 然后这本书的中译版最近也是引起了很多讨论。今年的这一期 Fiction 专刊有一篇小说的节选吧，我发现也有一些博主在分享了，只是没有那么火。然后这篇叫 Peking Duck， 北京烤鸭。对，我觉得可能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中文背景的作者，然后写的一个跟中国移民相关的故事，所以天然它会在中国读者或是有中文背景的读者群里面会引起一些关注。 所以我当时其实没有太当回事儿。然后后来看了之后发现是一篇非常精妙的，它好像是小说吧，但你也很难分清楚它到底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了。它在结构上面非常的精巧，虽然是从一些回忆录出发的，然后虽然是涉及了很多作者个人的童年经历，然后包括他跟他母亲之间的故事，但是他的这个蒙太奇用得非常好，你就有点分不清究竟他是在写一个小说中的小说。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设定是他在这个文章里面会告诉读者他其实在上一个创业写作课，这个里面的一些文本是他写作课上面的作业，你就有点分不清这个究竟是在一本小说里面写小说还是在一本小说里面写回忆录，这种边界上面的模糊非常有意思，所以导致他的这个阅读体验很妙，完全不像他的标题 Peking Talk 那么干。我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又是一个基于移民经验的回忆录，然后代际之间的这种差异，可能是一个二代移民跟一个一代移民之间的这种互动或是一些摩擦等等等等。但出来之后，它的结构的精巧是让完全超出我意料的，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篇东西。但它很长，它确实非常长，这个也算是我最近读虚构的一个小惊喜了。好，文章的分享就是这么多，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一周年的特别策划。我之前在电报组里面发过一个征集，然后如果你有去看那个征集的讨论区，能看到一些不错的想法。那目前呢，应该就是按这个方向去，我们会做一个大家的阅读作业收集。想要参与到这个特别节目里面的朋友们呢，可以围绕三个问题来做语音的分享。第一个是20期节目中你印象最深刻的节目是哪些，是哪一期。第二，后来有没有去看相关的文章，喜欢的文章是哪一篇或者是哪一期，它为什么会给你比较深的印象。第三，看文章和听节目在感觉上出入大不大，就有什么差异。这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然后所有的分享都要包含这三个问题，但是你还可以加上任何你想说的其他的内容，无论是对节目的意见，还是抒发一些你的这个想法，以及让我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满足了你对看世界的好奇，这些都欢迎补充加上去。那这个阅读作业呢，鼓励大家通过语音的方式来完成，那这个就意味着后期我会选一部分进到节目正片里面。如果你不想太麻烦，你可以直接在这个电报组里面发语音，因为我发现它还挺方便的，你可以直接摁着像发微信语音那样来发，也可以说啊，我录好了一段，我对音质有要求，然后我对这个效果有要求，我想甚至加一些自己的小的设计，一些音频效果上去，你可以做好这个文件之后，通过上传文件的方式在这个电报组里发过来。我要说明的一点是呢，这个电报组你的所有的分享是会被所有的组员都看到的，这就意味着它已经是一个公开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小的契机，你可以感受一下把自己的声音公开出来，在一定范围内被大家听到看到，会不会给你造成一些不适感。如果你最后还是觉得哎呀，我不太想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我没做好这个准备，那可以，你可以留下也可以删除，这样我就不会把它选到后续的播客正片里面去了。因为到正片里面它也是一个可能更大规模的对外传播，如果你觉得在 Telegram 这个小范围的群组里面公开已经能够给你造成一些心理压力的话，那我觉得后面正片节目中的露出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勉强嘛，不一定非要硬着头皮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这个时间截止大概是8月7号，以8月7号之前你们可以随意的分享，也可以随意的删除，但8月7号之后我们就木已成舟啦，去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不见得每一个分享都会入选，因为我也会再找一些其他的主播让他们做定向的分享但是8月7号之后这个素材库就固定下来了，所以加油，就是我很希望看到你们的反馈。做这个节目 也一周年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来看一看听众们的这个收听体验跟反馈是什么。 I can't wait to hear from you guys。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Spirit of my silence, I can hear you, but I'm afraid to be near you,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Somewhere in the desert, there's a forest and an acre before us, but I don't knowWhere to begin, but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gain, I lost my strength completely. Oh, near me, tired old mare with the wind in your hair. Amethyst and flowers on the table. Is it real or a fake?I suppose a friend is a friend, and we all know how this will end. Chimney swift that finds me, be my keeper, be my keeper. Silhouette of a seed. What is that song you sing for the dead? What is that song you sing for the dead?I see the signal searchlight strike me in the window of my room. Well, I got nothing to prove. Well, I got nothing to prove. See us again.